亲爱天父，你的儿女们来到面前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哦，主啊，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满足。我们遇见你，我们心里有个极大的平安跟喜乐。主啊，当我们躺在你的怀里，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单单的享受你的同在，单单的经历到你那温暖的手围绕着我们，你那钉痕的手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你那创造大有能力的手就托住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哦，主啊，你生命的力量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再一次的刚强，在基督里再一次的壮大，以致我们对我们的神，对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有更大的确据，有更大的盼望。哦，主啊，当我们尝过主你的滋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哦，更让我们真正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属于你，因着主的宝血我们最得洁净，因为圣灵的重生叫我们得一个属天的生命，因为如今圣灵将主你带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今天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哦，让我们能够纪念到你的得胜，纪念到你的荣耀，纪念到你的能力，进到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亲爱圣灵，谢谢你不断的浇灌我们，不断不断的浇灌我们。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因为圣灵，你不断用神的爱，父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哦，神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赎，何等荣耀的救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也得着在我们上得着你当得的满足，因为你配得。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拯救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神，你配得，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我们的感谢，你配得我们在面全然的献上，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哦，主啊，只有你的话可以满足我们，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哦，谢谢你不断的天天的随时的用的话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在主面前不仅能够刚强，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健壮，让我们在主面前不仅领受了话来的权柄，也领受了从话来的应许，好叫我们在里面一无所缺。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把这章先读完。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早做一些，我们起来读。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OK， 12节跟13节就回到保罗这个行程了。其实写更多后书的时候，保罗跟更多的教会的关系已经不错了他特别知道他们的改变。那但是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保罗本来最先的是说就直接去看他们然后完了以后就从东到西从这个亚细亚到这个亚该亚，看完他们以后就往北走到马其顿去，那从在可能从马其顿那边再回来。但不管怎么样，第一次去看他们，就是说这样，那次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了，不仅教会没有改变，没有因着他的更多前书所提醒的教会处理教会不道的事情，还有呢在真理上他们走错了或者走偏了，他们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给保罗一个很好的这个回应，反而倒过来跟保罗对上了甚至有些呢跟保罗是作对的，这种特别就跟他对上。所以对保罗讲，这是一个非常叫做忧伤的一个造访，一个叫做 painful visit， 一个痛苦。那保罗这时候呢就离开他们，本来不说要回去完这个马其顿再走回来一次去一次，然后往北走马其顿，完了以后再回来一次去看看更多教会，再从西回到东。就不接受保罗说算了，不要再去，因为再去这种光景只会再吵一次的话，那这太痛苦了。所以呢 instead 就写封信给，就说再去看呢，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个叫做忧伤的信，或是叫 severe letter， 所以这几个字凑在叫做很严厉的信，所以大家都很忧伤保罗写是很忧伤，流着眼泪写。那哥林多教会他也认为他们看那封信就特别一些就是跟着保罗的没想到就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道德的问题有这个所谓真理的问题，那有些呢当时道德人就跌倒了有些不合乎真理的听了这个假先知假教师的就违反了保罗的教导。那当时还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是跟着保罗的，是在保罗的教训里面自是继续持守的当时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也不太愿意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很可能对保罗讲没有站在保罗这边呢以至于保罗觉得那是很孤单的。但不可否认这群人是跟着保罗的，所以呢看到整个教会气氛弄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一封叫做严厉的信来的这时候。所以在更多前书跟后书当中最少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painful visit， 就保罗去看他们，然后刚好不是刚好，就这时候没有发现，没想到呢保罗以为呢更多前书完他们就该改变了，所以呢保罗就安慰鼓励鼓励，然后往北走去马其顿处理事情完再回来，所以准备是在那边去造访他们两次。不过保罗第一次完以后就没再回去，因为他觉得这太痛苦，所以呢就写了一封叫做所谓的 severe letter， 就是很严厉的信，也叫忧愁的信叫大忧愁。那完以后怎么办呢到底保罗也不要去了，写完信了也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所以保罗就请这个提多Titus 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情形。保罗没有去，不过叫提多去了。当提多去完以后，保罗就约 OK 提多你来，去完以后处理事情完看看情况怎么样以后，你就在这边做这个去这个港口叫做特罗亚的这以前也是保罗在那边呢领受一个意象了，到马其顿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一个商港，一个就做生意的。所以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城市，一个非常的重要城市这是一个靠海，它跟以弗所很近。所以保罗在以弗待了好几年， 所以常常如果去旅行的话，如果是照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亚西亚啦、马其顿啊、这个亚盖亚，保罗常常是在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应该是从那边上船，然后再这样的走个弯呢、啊，这样走一圈下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对保罗讲很重要。那保罗在以弗所待了蛮久啊，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两年半、三年。所以对整个的亚细亚的影响很大，所以启示录就讲了好几个的教会，这个都在亚细亚。那在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在那边待了这么久的时候所以不仅是就是以弗所受到影响，那其他几个城市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看见。那但是有个地方叫做港口呢，叫做这边所说的叫做特罗亚是很重要。所以呢，保罗就跟提多说，这样子我们要在那边特罗亚碰面，碰完一面以后遇见以后，我们再一起往前走。我相信这时候保罗需要有同伴，可能年纪也大了，可能眼睛也不好了，然后呢身体有他软弱的地方了所以呢所以保罗说写信都人家帮他写，最后那两句话是他自己写，所以可能那个字跟前面的字都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保罗很需要同伴。那当然还从服侍角度，保罗很希望有同伴，而且不仅是有同伴而已，他借着这个叫做服侍带的同伴，带着年轻的人，像提摩太啦等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做门训，带着他在生命上、在生活上怎么影响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加成熟。不过问题是他等了半天没有等到，没想就当两件，所以对他讲是一个很失望的事情。坦白说，让他心中很挂虑。第一个，他要问到是说，到底我不去了，我叫这个提多去了，那哥林多的教会这时候会出气出在他身上，会不会没有接待他，反而这边更加恭敬？那这个师父都没来了，那个徒弟更容易欺负。所以这是保罗担忧的。那另外一个保罗担忧什么？这时候会不会 follow 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保罗这时候算了，如果他们预备好哥林多教会，就像一些的马其顿的教会预备好一笔的钱，用来捐助在当时受苦的这些的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弟兄者，因为他募捐了一笔钱呢，因为在那边有这个需要。所以呢，保罗说：“你们预备好，我就来收。”但是保罗那时候还没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你们预备好哦，不要我来的时候你们突然再凑我，你们要预备好。那是否这个的提多顺便说这样预备好，就顺便拿回来好了？你要知道，保罗不碰钱的，这是一个他的特征。他叫别人去处理这事情。虽然他把这个需要讲出来。但他自己本身要的话，他要叫那个教会人两三个陪着他一起送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所看到。 anyway， 所以两件事情让保罗蛮担忧的，到底更多的教会有没有这个没有好好的带提多，反而因为他年轻嘛这样的话会不会把提多给吓到？这个船坐船的坐这么辛苦，被人家误会这么大，甚至被人家攻击，所以他为提多担心，会不会那笔钱，因为他上有钱，会不会有人为了这个钱缘故对提多不利？不过相同，保罗也蛮矛盾的，因为他在特罗亚在等的时候，他发现了越对这个事情提多还没有遇见，他越着急，因为遇见他们就可以就到这个所谓的继续往前走了，这个马其顿去。那但是这时候保罗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倒是蛮奇妙，就是神把福音的门给他打开，在特罗亚就打开。所以这两件事情在保罗心中呢在这个时候，所以这是11、12节、13节跟大家讲。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讲他的行程，一方面讲他的光景。所以请大家留意的这个12节，我从前为基督福音来到了特罗亚，这句话有点难，因为说从前，那他确实是从前， 因为他那边领受一个异象，所以才跑到马其顿去。但是呢，有些的英文圣经这篇翻的不是翻从前，是翻现在，是翻现在。那如果刚刚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准确的话，那翻成现在是比较准确的。讲到保罗现在的情形，现在确实保罗在推罗亚，在干什么？在等提多。在推罗亚干什么？特罗亚在干什么？是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呢，你看英文圣经他就翻成现在 now， 我现在在这里。所以保罗讲他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 OK， 这是一个所以呢，读书信的时候真的我们不是每样都能够抓得这么准啊，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你能够，就第一个你重新要把整个事情啊，从这个经文角度把整个的这个背景要重新叫 reconstruct， 要重新把它组合起来。到底所以我们需要解经是有两件事，一个就是它的背景，我们需要把背景解这个重新的这个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第二个这个叫 context。第二个我们需要把这个 content 就里面的内容要弄得清楚，为什么保罗这时候讲这话，或者这话他讲了除了背景外他想要讲的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凑在起来，然后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每次读完一段经文，一句或者一段几节或者一段，你总要问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point？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在对话都这样子，有时候我听讲半天 OK 好了好了可以了，我听了讲这么多，不过我还是不清楚你讲的到底你要讲的是什么，你的重点是什么。那有些人很清楚的，他讲完你知道他重点，不过为了你没有听错，所以你会请他自己讲你的重点是什么，一听哦对了，所以你刚刚你讲我都听得明白。不过有时候一些人讲的东西你完了以后你真不知道他讲什么，那与其你去猜他讲什么，不如就问他你想要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有时候你问一些问题，他讲的时候中间你问一些问题，他会前后矛盾的，那你更加 confuse， 你以为他讲这句话你听懂，不过后面一句话你反而不懂，一问他他又好像他也讲不清楚。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当不是讲道学，在这个解释的里面，这个所谓的讲道我总要找一些这样书这种是工具书，如果我的语文表达是很清楚，你的听的能力也很清楚，意思说起码跟我的同个 level 可以这样的说 OK， 所以我不会讲一些你听不懂的，倒过来你能够听懂我讲什么，我讲这么多你最多最多能够听 30%， 只有 30% 能够你真的准确，换句话 70% 都不准确。所以讲道不是这么容易，这场大常被人家误会，牧师你在骂我，我说拜托，从我准备那个讲章从来就没想到你，我在讲的时候你再来我不晓得我怎么会骂你。会有人就说，有人说牧师你这样，有一天有个人说就跟我妻子说今天牧师在讲我是杀鸡是，我说我讲到会讲杀鸡的，他说我讲到讲的因为他杀鸡。有人说讲到牧师怎么样怎么样，牧师你告诉我，但有人说牧师是神界的你要跟着我讲话，甚至有些人跟我说牧师你要给我一个工作因为神说，我什么都碰过。所以真的搞不清楚还是少讲比较好一点，如果搞得清楚最有把握讲神的话，不要讲一些你的看法那很麻烦。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讲道，不要在讲道上把人家骂一顿，不要做什么，或者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在讲台诉苦，不要搞这种事情，浪费了弟兄姊妹时间或是引起更多的误会。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需要这时候保罗，不过很有意思，保罗讲完这时候光景的时候他的处境的时候他突然要补充，可能这时候他心情真的非常的低非常的low，挂虑担忧 所爱的教会，更多教会又不接受他劝导，不祷告，那他心很急，想要跟这个提多碰面，但是没碰到，但是这就走不开。为什么？神在特罗亚给他开一个福音的门，很复杂，很复杂。做个传道真是很复杂，不是他喜欢整个情况。他认识的这个认识人越多，或者说他对一些人的关系，这个建立更多的关系，他的负担越大。一些是旧的，一些的更多教会，一些是他的同工叫提多，一些是新的，这个叫特罗亚所遇见这些慕道友。所以保罗怎么办？这时候保罗，我想他想问那两句话，心情更低，应该这样。所以后面的医治，从后面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四节，应该是都在讲他怎么在众的状况的底下继续往前走。众的状况，众的心情这么的低，这么的 confused， 这么的 frustrate， 看你用哪句话，好像努了半天，个人都没有果效，有什么用？这人都听听别人就跑掉了。那祷告，现在我要面对一些新的这个和慕道友，他们很喜欢听，听了半天以后，到最后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被人家迷惑又不听呢？牧师，你要跟那个跟他谈，他非常渴慕，他非常，所以有时候主日完呢，有人要找你，其实我准备要回去 ，OK， 这样说我要谈一谈。然后那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几个人带着一个慕道友跟我讲，然后那个慕道友说，牧师我听你讲的我很受激励，我应该怎么样，所以呢我很想信耶稣，我要受洗的。我没讲太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比较老练一点了，我不是说你要受洗我就受洗，这样我说等一天我安排一个人跟你谈到，你谈清楚了你再觉得。他很忙，所以找个晚上安排了几次，最后找个晚上跟他谈，最后就受洗，所以也不是我受洗，也不是我跟他谈到。但是他最先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你真的如果在旁边，甚至旁边说牧师，他要信主啊，给他受洗，然后讲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的身份也比较特别一点，要做什么做什么，意思说赶快要受洗。我已经碰了好些了，不管用哎。OK， 所以我就好好再上个慕道班，所以请一个同工一个传道跟他谈，谈完以后他受洗。我要告诉你，现在不见，他到哪去我都不晓得。有时候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真的，你传个福音给你，甚至为他受洗，你可以保证他会变成。所以这种心情很起伏，所以你除非你真正能够放得下。真的，我 Dennis 牧师比我小，他四十岁，四十出头了，这多一点。但是他这么年轻就知道什么破碎啊，我就很服他。如果你不破碎，你更不肯服侍主。高兴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你好像飞到天上。我碰到一些的所谓的不三不四的时候，你说你就一直跟自己说，先不要说别人说，自己说不要干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干这个干什么？所以保罗这时候一口气，你看看，从第二章的这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蛮久的，应该到第七章四节都在讲，在众的困难的当中，他怎么继续走得下去？所以呢，我要把这个背景借着这十二十三，给他解释一下。那如果大家能够了解的话，后面。保罗讲的这些话，我相信你就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错，他在诉苦，但你要了解，他不是为了诉苦而诉苦，他是为了在苦中，在这种困难呢，他要见证神是信实的神，神的大能的神。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保罗讲，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神的刚强，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软弱跟刚强是同时存在。就好像 Rick Warren 这个标杆人生那个目标标杆人生这个作者 Rick Warren 牧师所说的，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成功，带着很大一个教会，换了好几次盖新堂，因为叫 LA 啊，那个地还比较大一点。他最先去也不怎么样，不过慢慢就做起来。你看他写的书，他只要写几本书，他现在不教会的都不用付他薪水，他把挂教会领的薪水全部还给教会，因为他写的书已经成为成为百万富翁了。西方会这样。Chuck Swindoll 他是每次讲完十二篇道，再加一个我照我所知讲完十二篇道，然后加个引言，加个序，再一个结论，他就出本书，他不需要教会出钱，他也不需要，后来成为神学院的院长，我想他也不需要。But anyway， 我们觉得他很成功，我刚刚讲是讲很成功，很多人要跟着他的教会学习。我知道在东南亚一些教会就起名叫做标杆教会，就跟着他来。Anyway， 他讲过人生呢，不是好像人生呢不是高高低低。他说的，我跟你提过，这段时间很顺，这段时间又比较不顺，人是高高低低的。他说不是，他人生是两条 track， 好像铁轨一样放在一起，高的时候也是低的时候，低的时候也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妻子长了 cancer。现在怎么样我不晓得，他的孩子有个孩子就走了，就忧郁症就走了，就当时自己过不去就走了。先不要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要解释很难的。你这么爱主，神这么用你，为什么妻子会生病？你这么爱主，你教导这么好，为什么的儿子走不出这个忧郁，二十几岁自己处理就走掉了。你知道他天天都在煎熬的里面，起码我看他写那篇文章。所以他说人生不是某段时候高某段低，好像脸上他人生是好像铁轨一样两条走在一起的。你有好的，怪不得保罗这样的说，在软弱我要夸主的这样的，如果你要进到主的刚强，你需要谦卑，需要知道你在软弱的里面。怪不得保罗这样的说，与他一起同受苦，就与他一起的荣耀。怪保罗说，有根刺在他身上，免得他自高自大。然后倒怪，在一根刺插在身上，他还能够有这么有效的服侍，所以他也要用，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礼拜天我很喜欢光光讲的道，他特别把成功神学提了一下。这条线很难画，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如果说财富是为了自己的成功神学，如果财富是为了可以被神能够更多的可以有效的来使用，一说你可以帮助一个人，当然这里，但你可以不仅在灵里面帮助他，也可以在生活上帮助他。所以我这一方面我是抓得很紧。如果神给我，因为礼拜五的晨祷完以后，同工长Dennis 牧师跑到我办公室，我很早跟他谈一个多钟头，谈我们的是走，特别我要告诉他我是怎么走过来，因为我们比较知道他怎么走过来，他比较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我看他两个眼睛瞪，但他本来眼睛就很大，就从头都瞪到，然后就底下他嘴巴就只讲一句话：哇哦，哇哦，哇哦！所以两个眼睛一个嘴巴都瞪很大。很可爱，非常可爱。哎，我说，但是我讲太多 ，OK， 因为已经讲十一点半，我们九点半就完，那大概10点钟他在我办公室等我，啊，我最后跟他说 ，Dance 为我祷告，我们很感谢主，为什么这么多传道里面，我不说别的传道不好，来过我们教会。神都有对了，但有一样我觉得我跟他很能够 就摸在一起。他讲得到，不可能不讲几个字，一个叫做 brokenness， 就破碎，不可能不讲这个字叫做 surrender， 投降，不可能不讲这叫 submit， submission， 还有讲几个字啊，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不讲要听见神的声音，所以 God's will， 他那种非洲音的蛮好玩的，就 God's will， 像唱歌一样的，对来讲就是他的话。然后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蛮跟他蛮相同，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但对来讲圣灵工作不是因为有能力医病赶鬼，圣灵工作就让你知道神的旨意，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让你看见主，听见主，让你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所以呢，我跟他谈了几次以后，真的，我们感谢主，神差派许多神大大使用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在灵粮堂。但是三炮，我这个年纪大的跟这个年轻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凑在一起，我觉得是蛮好玩的。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啊，就是。到底我们追求什么，以至于你追求什么你就得着什么。可能你追求能力，服侍能力，那我相信也可以得着能力，因为是为了服侍主。不过你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你也会得着。但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更像主的生命，我相信这是神喜欢，我相信神最悦纳，因为你的命定就是就像主耶稣基督。OK， 完以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感谢神，所以呢前面你看呢这么糟糕一个状况，保罗还马上用一句话叫做感谢神。这句话不是我们无可奈何，是我奈何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是口头禅讲着感谢神。在原来文字 这是一个非常 deep一个感谢，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宗教徒的一个口号，他从心里面，甚至一个感谢，带着赞叹，带着这个赞美在里面。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感谢神，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的得，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在那边用了两个事情来讲他怎么跟从主。两件事情怎么来跟从主，当然还有很多方面，不过在这节经文里面他用了第一个，基督是他的元帅，基督是他的元帅，所以他跟的用这句话叫带领，除非基督带领你，除非基督是你的元帅，否则你不可能得胜。这句话就这么简单。你可以在人看为你做一些事情服侍的果效是轰轰烈烈 maybe， 因为你很成功，很多人跟着你，不过你碰到这样的考验，像保罗这样的所谓的艰难的时候，里里外外在煎熬的时候，除非是基督做你的元帅，你很难得胜。第二个，你的得胜是什么？你得胜的缘由，不，你得胜，你怎么知道你得胜？这另外一个叫做香气，这两个都是一个所谓的比喻。我来解释啊，先香这个香气，基本上就是一个你的献上这个祭，一个祭啊，一个动物被献上的时候产生的香气。OK， 保罗这时候告诉我们，因为他常常献上这样的祭。OK， 让我解释，这边讲到常常。所以不是偶尔，不是参加一个特会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常常。感谢神，常率领叫我们在进入 或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这是一个大家都看的，就是在当时罗马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就当一个将军带着军队去打仗的时候，当时他打赢，他回来以后，这个将军呢一定会进到城里面的。其实以弗所说用到这个话，掳掠的仇敌的时候，意思说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特别，如果他这个大的胜仗，大概这时候皇帝啊给他一个机会，就是皇帝那个马车给他骑骑，那个马车应该是金子做，所以就很荣耀，很荣耀。就是说不管怎么，他自己的马车啊，一匹马，然后一个战车，或者皇帝坐的战车。当时那个皇帝，不过这时候为什么给他在城里面游行，特别在城市的中心呢，或者绕几圈呢，接受这个百姓的欢呼。这是将军，完以后就是他的军队跟着这个将军，所以呢，这个军队因为帮这个将军打仗，所以这个百姓呢，这个军队这士兵呢，也接受这个百姓的欢呼。那底下呢，就是战利品。战利品当中最先有的就是这些敌人，可能是对方的元帅要打吧，或者对方的高阶，或不管怎么是对方的军人。那完以后呢，如果把那个城给毁了，以前有一个国家不太大，只是一个城而已啊，所以把那个城底下就是他的百姓，对于那个城里面的那个国家的军队，就那个国家的百姓，如果这个小国只是一个城而已，那底下什么就所有的战利品，牲畜啦，什么牛啊羊啊什么，那完以后就是金银财宝等等，或许后面反正后面跟的次序是不是一定是这样，那不一定，就反正跟着来的，那就这种。解经有两个蛮麻烦的，第一个元帅是基督没有话讲，但是后面呢，这个第一个解释，后面这军队精兵就是你我，就是保罗。那最后呢，就是这些的百姓，就是对方的敌人，就被俘虏过来，被掳掠过来。那后面呢，有两个解，一个呢，因为保罗也用到他是神主耶稣的仆人，甚至奴仆，所以有解经家说这边讲的这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奴仆啊，就应该是保罗，就是我们这些被俘虏过来，这是一种的解释。所以我们就跟着，不能就是一个奴隶啊，你没有权利的，所以就跟着这个主人呢、啊，这个新的主人，这个得胜，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这些的俘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到黑暗的权势，把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斗着，就是那些因着元帅、因着军队而得到的这些敌国的奴仆，原来最先是活在敌国的敌人的里面，今天从恶角色拿出来的时候被打败的是个代传，是在奴仆的身份，但是既然是进到这个新的国家、新的这个将军的底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整个应该是改变了，甚至会被释放。蛮多的解经家接受后面这样的讲法，因为这比较合上下文。OK，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这边的元帅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打仗的人跟他就是我们军队。那我们的打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从黑暗里面的人把他抢救出来。过去在敌国这个撒旦魔鬼权势下，现在抢救出来。从某个角度来讲，以打仗来讲，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奴仆，因为是吃。但是这些人在这个新的环境的当中，他们会有一个机会，因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这是圣洁公义的国度，所以他们过去在黑暗当中，现在因为进到另外一个国度，所以呢，他们的生活、生命都在改变，都能够被改变。啊，基本上这是这一句话。今天你我是在征战里面，你我在征战的当中有得有失，但是我们的征战 因为不是我们的赢了，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在你服事当中，包括你疫病赶鬼，你要站在基督已经得胜这样的一个的原则的底下。如果你没有站在一定得胜，我还是建议先不要做疫病赶鬼，不然你会打不赢的。因为打得赢的不是因为你禁食几天，因为你打赢是因为你祷告的时候比较大声，因为有些的技巧。因为基本上保罗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夸胜，所以用这个字夸胜是为基督这位元首来夸胜。换句话说，得胜是见证，但这个得胜不是我，是得胜因为主基督。那底下这个蛮重要，这个馨香的祭有两个解释。你看一节经文你要弄清楚，你还需要最后多几个解释，你要需要说哪一个解释比较合乎这个背。当这些军队这样进来的时候，祭司在旁边或是站在前头，用烧香，就香香气的这个香。所以呢，这个祭司，这个元帅，祭司，一群祭司点的这个香，所以走过的时候很香的。所以如果你站在旁边的这个将军，跟着将军来以前，你就闻到香味，所以闻到香味就闻到这个将军，所以整个是一个 honor， 是一个很荣耀的。你看连走过来都比较香一点等等，这是一个解释。那这边讲到香气是讲到祭物，刚我提了一下，是另外一个解释。那到底这个祭物是什么？因为烧完以后就香气可以达到神面前。请大家留意的，我们先跳到这个第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争的道，乃是由于诚实，这个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所讲的道。这边讲到这个香气，就是讲一个纯正的道，纯正的道。一个保罗，一个使徒，一个传道能够给的，没有别的，他能够给的就是神的道。这边用一个字叫做诚实，因为神是诚，讲真神，你讲的道是把这位真神能够传讲出来，把这位真神能够见证出来。所以这个香气是什么？就是你把神的道讲得清楚，讲得准确，好叫人能够听到。那底下呢，或者明天我们再谈谈了，你就发现这两样事情成为保罗整个服事到今天还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他知道跟着主他不会突然，纵然碰到困难他知道他可以得胜，纵然肉体受了困难，心灵也受了创伤，他知道他可以靠主，或是主特别会保守看望安慰他。像主耶稣钉在克西玛利园，神都会派天使来安慰他，因为他已经哭到血都跑出来。所以你要知道神真的会帮助你，在任何情况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为了让你得胜。因为这时候你还跟着这位元帅来打仗，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让什么叫做跟着这位元帅来打仗？就是你讲的事情跟这个元帅有关的，你讲的叫神的道，而且用了这句话叫做诚实的道。诚实这边有两个翻译，一个就是 pure， 很纯正的，另外就是很诚恳的，这两个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你讲的很纯正，当然我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是圣经学者，我怎么跟神说我尽我的力量把它讲得准确。所以我要看很多的不同的解经书参考书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那当然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听是听得准确的道，但是我准确的讲叫做 很纯洁的，叫 pure， 但是我讲叫 sincere， 我有感觉吗？这个很好很好，这个很好啊。哎，我听半天好像讲了半天，你讲这么好，我不感觉你讲很好。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常常这样说，你对神，对神的话需要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热忱。你对人，对人的灵魂需要一个叫 compassion， 对有他叫做所谓怜悯。所以这些你不能够只有一个真理啊。所以昨天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当你做的事情是出于诚实没有错，对的事情，不只是说话语，做任何事情是对，但同时要加的爱。甚至人还没有感到那个，还没有能够明白那个真理前，他已经感到你对他关心，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哦，这个人来的，哎呀，你根本不是关心我，你只是要把你的信仰塞在我身上，只是要说服我。但你看到最后我不听，你还跟我吵架，还叫我说你再不行就下地狱。所以到底你真正的关心这个人，还是 win an argument， 只是要吵就争那口气，说你才是对，还是你让那个人能够被神的道德找，还是让那个人能够容易的明白而且接受神的道？如果他不明白，他不接受，连尝都不尝的话，他要回转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放在，然后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逗他信耶稣。哎呀，你这样的话马上就问题就解决啊，这样的话你就马上就好。所以我还是说，不论跟谁传福音的，如果到最后要他决志，就是他先决志，我也不反对，你要不要信？但如果他真正决志，你如果有把握的，你总要问这问题：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牧师啊，这不太容易。哎，他是做大官的，他是一个总这个 CEO 啊什么，他有这么大成就。如果你真正明白你的福音，我们所接受福音，世人都犯了罪，世人是包括所有。主耶稣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成，万人都成人了。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所以你最后要讲是什么？没有错，你可以谈生意，你可以谈健康，你跟他家庭的各样问题，你可以帮助他。最后他我没有力量，你甚至可以说你要信耶稣，你才会有从神的力量帮助你胜过这些困难。哦，那赶快信了。不，信耶稣不是信的，就这样，就是信耶稣是因为你知道你没有能力。坦白说，你没有能力，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就像我是一个罪人一样。当然这时候很多人就解释了，哎，我的就不是这样，因为他先害我了，我才这样报复啊。如果他不先害我，我怎么会这样？如果我从小原生家庭不是这样的话，怎么会这样？我从小不是我去拜这些偶像，我从小就被强迫吃这个香灰的什么东西的，吃符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不会犯罪。那我还是要说的，亚当夏娃还没有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他的时候，整个环境他是不应该犯罪的，他是不应该犯罪，他是犯罪的。哦，牧师有那棵树叫做那个，不是叫他犯罪，那个不是是怎么样，是让他知道他一切所都是从神来，他要依靠神。什么叫依靠神？我又回到电子，依靠神就是神讲什么你做什么。依靠神，哎呀，神让我依靠你，但你做自己事情，你怎么叫依靠神？神叫向东，你就往西，你怎么叫依靠？哦，我一生都依靠神。什么叫依靠神？所以你回到圣经很多这样的话，保罗说我是基督的奴仆，不只是仆人那个仆人，不是 servant， 是 slave。 servant 是有自由身的， servant 仆人是可以拿工价的， slave 奴仆是没有自由身的，是没有工价的。主人不喜欢就把你卖掉，是主人不喜欢就把你杀掉都可以的。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是这个奴仆。换句话说，他对于主的顺服不是 99%， 是 100%。 这对他讲什么叫依靠，什么叫顺服。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用叫 surrender。 什么叫 surrender？ 神的一切都交给主。所以现在很少唱这种歌，以前一些老的歌虽然有点古老， 不过有时候有一首歌叫我要 I surrender all， 有没有说英文是这样唱，中文已经太久没唱，我也忘了。 I surrender all， 不仅是死，有一首歌叫我要把年轻的量献给主。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事，已经读完书，有一天我唱这歌很有感触，我要把年轻的力量献给主。好像我听到主说，那你老要不要献给主？只是年轻献给主，没有钱的时候献给主，因为什么都没有，有钱的时候主啊，我要犒赏我自己。我不说我们真的，我知道神很丰富的为我们预备啊，也不需要担心啊。所以我昨天呢，就还是说，我觉得光光这两次，我很喜欢他讲，把一些事情很具体的讲得清楚。到底有时候我们太假冒，我不是他故意要这样提醒，包括我在内，我们说我们爱主，真的吗？我们还担忧什么吗？他用这个字叫贫穷的灵，我用圣经话，你挂虑什么？祷告你不觉得不够吗？为什么会叫做马门，会对别人有贪心有嫉妒？先不要做财务啊，人家做现金你没有做，人家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比如说人家要那个传单没有邀你，或者你觉得邀了几个你觉得你是最亮，有没有安排你讲话？你会嫉妒吗？人太复杂了，我不认为人一生啊，就是某个时候他到个程度，所以这是修炼，就所谓的叫做就已经这个没有什么私欲都不见。我还是喜欢回到保罗罗马书第六章说，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罪身能够被控制住。年纪大不见得他不喜欢，老什么将至，戒之在。真的，这讲真的，老人家有时候可能没有安全感啊，老人家可能觉得很苦闷啊，一生这一辈子啊，那他觉得应该有更多，是这样吗？所以当我明白这个，也吃不住了，也用不了了，与其呢走了以后分的时候让他们吵来吵去，不如还没走先把他们分光，他们还会说声谢谢，起码他说谢谢能听得见。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信主以后，是整个人生观。一个事情，你进到真实的里面，明白什么叫真实，更要你是否能够进到这个真实。如果不能够进到那个真实，这是我过去的光景。我成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我可以教成人主学，我可以做什么站在面，甚至我可以做传道。你还是会有贪心，这个东西会有，因为还在罪。但这个东西会发作，那另外一件事情，你还贪吗？你还嫉妒吗？或者倒过来，你还自怜吗？自卑吗？哦，他有，那坦白说，你有了这么多，人家看已经很羡慕了，但是因为你想有的没有，你就自卑自怜，或者倒过来，你没有，你也希望别人没有。光光讲的蛮好的，我想这是人生。如果这方面，我们都不能够，所以我的老牧师用这句话，他说有些船连人都不会做，连有些人修养到程度已经比较不受这个影响，不过还是在里面啊。但是呢，如果一个船长连这样的所谓的人呢都不能够做，你很难做船长，因为坐船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你坐船呢，所有人你认识人的问题，不知不觉的。直接间会落在你身上，都成为你的问题，你承担得了吗？很难。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呢，用这句话两样事情。所以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话语是你分不开，你随时要进到神的同在，这就是圣灵为什么成为你保卫师的原因，让你知道神的同在。当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得胜，因为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坐在父神右边三位第二位，现在借圣灵住在里面。那另外你一生 你所做的什么造的人，因为你不会随便的不同的动机或者讲乱七八糟的话，你单单只讲一件事情，就把主耶稣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准确的有把握的讲出来，你就发现你的整个人生就成为一个馨香香气或者馨香。那当然是这馨香不代表说每个人闻了以后有些人就受不了，不，明天我们再谈谈。我要说在这里，这样的这两个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我相信你整个的生命会很不一样，以至于你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你会带着一个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以至于保罗说的，你必定可以夸胜，你必定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破碎，好叫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所以相对的，我们也要破碎，别人能够才能够从我们上领受这个救恩。耶稣不破碎，我们领受不到这个救恩。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我们要破碎，别人才可以上领受这个救恩。不要为自己的得失这么看重，谦卑啊，不是看自己小一点，是少看自己一点。谦卑不是谦卑啊，谦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小一点。但是真正的谦卑是连自己连想，我这个人连想自己都不要去想，少想自己一点。我相信你会发现他必兴旺，我被衰了。少想自己一点是什么意思？主在里面就多一点了，就多一点。如果你同意今天活着不在世，是基督在里面活着，你就基督就多一点。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少看自己，多看神，多看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夸胜的生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的大手指带领，谢谢你将他带领我走到今天，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主啊，跟着你服侍你的人。主啊，赞美你，愿主继续引领我，让我能够走在心道。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能够主啊，活在心的人。如果你必须往必衰微，我仰望你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何等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主啊，你破碎了。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破碎了，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的好处。圣灵啊，神啊，你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居然神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你放下了，你谦虚了，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借着你可以认识经历这位创造拯救我的神。主啊，让这样一个的委身，让这样一个谦卑，这样一个破碎，这样一个顺服降服，将我人生的态度成为我与你的关系，也成为我与人的关系。既然你这样没有条件的给了我，把你的生命，把独生的爱子给了我，就让我也成为一个可以给出去而且没有条件给出去的人。主啊，让我不是因着我能够做什么，我有什么夸胜，是因着我可以破碎，我们倒空到程度，我要夸的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因为主的缘故，也是我们可以担心单单的专心的夸我们的主是让我们得胜的那一位。把今天需要先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